欢迎收听《倒印》，作者贪睡的龙，演播老刀，第十二集《洗骨伐髓》。江小凡觉得自己没有听错，叶元雪就是让他吃一根仙灵根，这让他有些疑惑，很好奇地盯着他。他现在并不觉得饿呀。叶元雪白了他一眼，相当的无语，这仙灵根可是古药王，是改善体质、巩固道基的神物，感情这家伙真把这样的稀罕玩意儿当食物吃了。哦，好吧，那我要怎么做？江小凡明白了叶元雪的意思。叶元雪偏着脑袋想了想，不需要你做什么，服下一个仙灵根以后，保持心境空灵、平和就可以了。将神识灌入体内，剩下的交给我了。这个不会有危险吧？江小凡多少都有些心虚。叶元雪想了想，有些不确定地说道，应该不会吧。
应该？
江小凡瞪大了双眼。放心啦，最多是爆体而亡。
还爆体？还而亡？
江小凡感觉自己都快晕了，脊背都生出了一层的冷汗。看着叶元雪甜美的微笑，他突然有些毛骨悚然。不过他也不好意思直接的拒绝，只是试探性的问道，那什么，可以不吃不？或者咱们改天再吃？他是真的有些害怕了，怎么看都觉得这丫头对这件事儿是毫不熟悉，他可不想给这小丫头当个小白鼠，天知道会不会出现意外，搞不好还真的把自己给玩死了。
你不相信我？
叶元雪像是一个被怀疑了的小女孩，露出了一个很委屈的表情，气呼呼地说道，你要是不吃，我就不做你女朋友了。
我晕呐，
江小凡都想哭了，不就是不想吃那什么根吗？这就要闹分手了，这怎么能这样啊，不带这样玩的。江小凡很无奈，只能妥协了，和叶元雪来到小茅屋之中，盘膝而坐，咬了咬牙，一口便吃掉了叶元雪递来的仙灵根，顿时是满口的清香。这一次的感觉更加的熟悉了，他感觉浑身的毛孔都舒张开来，非常的舒服，像是要飞仙了一般。
保持空灵之境，以神识灌入体内。
熟悉的声音传来，江小凡可不敢大意，赶紧按照叶元雪所说，双眼微闭，神识运转起来，灌入自己的体内。叶元雪很是小心，洁白的玉手贴在江小凡的脊背之上，淡淡的紫色光芒浮现，开始引导着仙灵根的精气为江小凡洗骨伐髓。世间任何的生灵，自其诞生以来，体内都会有一些污浊之物。洗骨伐髓，便是将这些潜藏在体内各个地方的污浊之物逼出体外，让身体无垢无尘，对日后的修炼将会起到难以想象的好处。每一个修行者都希望在踏上修道之路的时候，能够有前辈高人替自己洗骨伐髓，或者是得到某种神物担保，但是这些都很不现实，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，都不是一般人可以得到的。所以真正经受过这种洗礼的修者万中无一。这也就是江小凡运气好，掉下山崖没有被摔死，居然还拔了十几株传说中的古药，在叶元雪的帮助下才有了这样的机会。江小凡将神识灌入体内，他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躯体，丝丝缕缕的精气在他的七经八脉中流淌，如月华般柔和，所过之处，不管是经脉、脾脏，都变得更加的明亮了，甚至连骨骼都在咯巴作响。他又看到了那汪七彩的小湖泊，巴掌大小的银色铜片悬浮在湖的中央，如万古长存的圣杯，不可撼动。江小凡有些眼热呀，
这绝对是重宝啊，在炼魂塔之下救过他的命，他很想将之握在手中，但是却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他根本无法靠近那汪神秘的小湖，看似就在眼前，实则在千里之外，如同隔着一片天地一般。小茅屋中，叶元学很是满意，第一次帮人洗骨伐髓非常的顺利，在他的引导下，那丝丝缕缕的仙气如同最听话的孩子，一遍一遍地洗涤着江小凡的躯体。嘿，不愧是我自己，小丫头有些得意了。然而就在下一刻，变故突生，在江小凡的体内突然就出现了无数的仙灵精气，如同山洪爆发一般，从七经八脉和五脏六腑之中涌出，瞬间便打乱了他的神力引导。
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这家伙体内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仙灵精气？
叶元雪惊讶呀，本来这一切都很顺利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江小凡的体内突然冲出了这么多的仙灵精气，像是决堤的洪水，一发不可收拾。他又怎么会知道，就在几个月以前，江小凡因为肚子饿了，一次性的就吃掉了七株仙灵根，根本就没有炼化，其中有八成的精气藏在他的体内，平日里倒是相安无事，但是此刻在他的神力引导之下，因为同源的精气，他们全都涌了出来。江小凡本来还在望着银色的铜片发呆，突然间感觉浑身剧痛，想要大吼出来，但是他的神识沉入在体内，看着在自己的身体中乱窜的仙灵精气，他吓得是亡魂皆冒。在这股疯狂的精气之下，他感觉五脏六腑都已经移位了，而且还出现了裂痕。此时此刻，他的躯体一片的通红，痛苦的颤抖着，一条条血管凸起，身躯都出现了裂痕，血流如注，染红了整个的身体。叶元雪大急，都快要急哭了，浑身紫芒闪烁，神力源源不断地注入江小凡的体内，想要让那些仙灵精气安顺下来。然而这么多的仙灵精气岂是那么容易就控制得住的，根本就不受他的引导。
我的神哪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，我还不想死，救救我吧。
江小凡在心中呐喊着，此刻的他无比的痛苦，感觉身体像是要爆炸了一般，而且不管他如何的呼喊，不管如何的保持空灵，那股疼痛的感觉都没有消失，反而更加的强烈了。此刻的他感觉神识都有些混乱了，依稀间他又看到了那汪七彩的小湖，此刻变得更加的明亮，望着那块巴掌大小的铜片，似乎有丝丝的血迹在其上流动，他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块铜片上，神识在心间大喊，
我说同兄同哥同大爷，你救救我吧，您老人家就出个手，再不出手我可就要挂了。
巴掌大小的铜片巍然不动，如同磐石一般。江小凡很想骂一句你大爷的，但是随着痛苦的加剧，他的神识越加的模糊了，近乎绝望。然而就在下一刻，似乎是他的呼唤传递到了神秘湖泊之中，巴掌大小的银色铜片轻微的颤抖着，一股柔和的神华如水波般荡漾开来，那些疯狂的仙灵精气瞬间便安静了下来。
童哥呀，好样的。
江小凡愣了一下，而后在心中激动地大吼着。那股剧烈的疼痛感消失了，随之而来的是丝滑般的舒爽。之前还疯狂的仙灵精气，这一刻竟然如同乖乖女一般，按照规定的轨迹缓缓地改造着他的身体。小茅屋中，焦急的叶元雪惊讶呀，他能够感觉到江小凡的体内那些疯狂的仙灵精气全部都安静了下来，而且
竟然不再需要他的引导了。小丫头的美目瞪得大大的，惊得张大了小嘴。此时此刻，江小凡的身体不再膨胀，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，片刻后就恢复如初，连一丝的伤疤都没有留下。
这是见了鬼了吗？
叶元雪小声地嘀咕着。不过见到江小凡脱离了危险，他还是非常开心的，退到一边，小心地看着四周，替江小凡护法。江小凡的神识沉浸在体内，看着那浓郁而温和的仙灵精气，他心驰异动，在这股庞大的仙灵精气下，忍不住修炼起了佛家的金刚经，以灵修体，以神阳体，以意玉体，以破诸天万物。这是记录在佛经之中的一种炼体圣术，相传修炼此术者，初期可让身躯如同金刚一般坚固，力大无穷，普通刀枪难以伤害，达到极致境界后，可打破世间万物，成就金刚不灭之身，任天地破碎，我身不朽，万古长存。江小凡沉浸在朦胧的意境之中，勾动着体内的仙灵精气，按照古经要义运行着，让仙灵精气融入到骨骼和血肉之中，锤炼不灭战体。随着金刚经的运转，他的身体爆发出璀璨的金光，一股庞大的气势扩散而出，像是狂风压境，他整个人如同黄金浇铸一般，金芒耀世，神光夺目。叶元雪被吓了一跳，向后跨出一步，而后像是想起了什么，急声道：
小凡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快停下来，这样下去会惊动整个黄天门的。
江小凡此刻的气势实在是太强了，特别是那璀璨的金芒，在这个漆黑的夜里显得那么的耀眼，若没有小茅屋的阻挡，估计会在第一时间被所有的人察觉到。然而即便是这样，也很难掩盖下去，因为他身上的金光更加的强盛了。江小凡听到了叶元雪的话，也明白他的意思，但是此刻他处在修炼的关键时刻，根本就不可能停下来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叶元雪是急得团团乱转，他知道江小凡身怀着神秘古经，但是这家伙真是太笨了，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修炼呢？就不怕会引来麻烦吗？其实江小凡很清楚，但是这个时候真的不能停下来。他最终将目光停留在七彩湖泊之上，在心间叫道：
童哥，你再帮帮忙呗，将我身上的气息掩盖下去，不要让任何人发现呢。
本来他只是试探性的呼唤了一声，根本就没抱太大的希望，但是让他惊讶的是，这一次银色铜片非常的爽快，神华一闪，他身上的气息瞬间就被掩盖了下去，金芒内敛，连生命的气息都消失不见了，如同一截朽木一般。